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金丹。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9月号，题目是从奥运奖牌数目看小国崛起，撰文的是袁国雄。由于疫情关系，2020东京奥运会延迟了一年，终于在重重困难之下顺利完成了所有的赛事，并在8月8日正式闭幕。虽然事前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应该取消今届奥运，但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举办，而有民调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支持度亦因而大幅下跌，政治代价不小。若然抛开政治因素，今届奥运实在为全世界带来很多正面信息，透过运动员的努力和汗水凝聚人心，为大家注入一些正能量。过去一段日子，由于疫情、天灾、政治，造成了很多伤害和撕裂。两个多星期的奥运会犹如久旱逢甘霖，让人有一个喘息机会，实在难得。今届奥运有趣的故事很多，现在不妨集中谈谈奖牌榜吧。对大部分人来说，奖牌数目多少，焦点都是集中在自己支持的队伍。例如加拿大今届表现斐然，夺得24面奖牌，其中7面金牌，可说是历届奥运中成绩最亮丽的一次。当中亦有不少历史性时刻，包括女子足球队在半决赛打败美国，然后在决赛中扭转逆境，特别是最后以互射12码点球来决定胜负，过程峰回路转，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夺金，令人振奋。除了支持自己心仪的队伍之外，很多人都会关注奖牌榜的排名。在今天中美角力的政治大环境下，谁能夺得奖牌榜的首位，自然备受关注。若以金牌数目做比较，中国一直排在第一位，直到奥运最后一天，仍然以一面金牌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队。不料，美国凭女子排球和女子单车在最后一天连夺两面金牌，结果以一金之威反超中国。除了所谓大国之争，其实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小国的崛起。要在奥运会取得奖牌，必须要有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例如合适的训练场地、不同教练和整个专业团队的协助等。能够提供这些外在条件的背后，必须有庞大的资源，若然没有国家或商业机构的大力支持，基本上难以成事。所以，一面奥运奖牌并不单是个人努力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亦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这正好解释了为何大部分奥运奖牌都落在一小撮经济富裕的国家手中。难怪有人认为奥运奖牌只不过是富国玩意，其他贫穷落后国家就只能志在参与。在今届东京奥运，这种富国玩意的说法似乎有很明显的改善。来自93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可以获得奖牌，夺金的亦有65个国家，是奥运有史以来数目最多。其中印度的表现亦让人刮目相看，印度运动员在男子标枪夺金，最后以金牌一枚、银牌二枚、铜牌四枚，共7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第48名。 一些大家可能从来都未听过的国家可以首次成功踏上颁奖台，包括土库曼斯坦、圣马力诺和布基纳法索，而菲律宾、百慕达和卡塔尔则首度取得奥运金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传统的田径和游泳项目都出现了不少来自较小国家的运动员，例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男选手能够跻身男子200米决赛，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许多不知名的小国也开始有能力在奥运会上争一席位，实在可喜可贺。未来世界可能不再是由几个超级大国所控制，会变得更多元，小国崛起是未来不可挡的趋势。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9月号，题目是从奥运奖牌数目看小国崛起，撰文的是袁国雄。我是金丹，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